修行、信解的，明心见性、真修、破魔、成就，好吧？再往下看，这些所有的有学的人呐、啊，听到佛说无是无非啊，无是见性，无非见性啊，就茫然不知是意中始，就意就是道理啊，就不知道这个道理是终始，终就是去。终就是去，始就是来，就搞不清楚这个道理是怎么去怎么来的，哎，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了以后，将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搞得人糊里糊涂的，啊，那所以就那这个终是去啊，那就是什么呢？归去。来呢？由来，归去跟由来，去者去也，啊，这个都是外太空来的资料，哎，你知道吗？这个你也查不到的，所以这个终始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这一个佛讲这个道理，到底它的。他要到达哪里去？他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由来是什么？啊，都搞不清楚，啊，这个道理怎么去，怎么来？一时惶悚就很恐怖了。为什么？糊里糊涂、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们也都是有修有学的人呐、啊，哎，都还搞成这个样子。失其所守，失其一向所。信守的，啊，信守，因为佛一向讲了很多的经教道理，对不对？那这些弟子们呢，都信守，信佛所说的话，而且守佛所说的语言，这样子法门去修行，啊，那但是现在呢？听了这个道理以后，反而搞糊涂了。搞糊涂了以后，把以前所知道的也糊涂了。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失其所守，就是不知所从啊，啊，莫事所从，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好像把以前所讲的都推翻了，哎，然后都推翻了，然后现在不知道要信什么，要守什么，好像都没有了，没有了。那这英文叫做你要晓得，这佛法里面很多这样的东西。你本来学的是这一套，然后看到另外一部经又是另外一套，然后好像跟这一部经跟另外一部经是冲突的，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当场就怎么样呢？Drop dead 就是倒闭了。哎，就当场就立刻倒闭，死了，这就可能死得很惨，哎，所以这就是学佛为什么要善知识的原因。你自己搞不通的时候，不是佛经不通，是你自己不通，哎，那你通不过去的时候，那就很惨，你不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莫所适从，啊。 那整个就瓦解了，啊，就很惨。如来知其浑虑变则，这个佛，如来就是佛了。佛知道他们呢，浑就是神魂，虑就是思虑。这个变就是惊变，则就是恐惧，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心神脑筋啊，都恐惧的要死，这样的啊，心生怜悯，因此佛就心生怜悯之心，安慰阿难及诸大众，啊，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狂不妄，非末迦离四种不死搅乱论意，如地思维无田哀木。诸善男子，这个善男子不是普通的善男子，都是修学如来的善法的男子才能够成为善男子，修至少持戒啊，乃至于修定才能做善。离这个善是什么？离一切世间的恶、非、过、妄，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善男子。这样讲来的话，我们都好像不太过够格，哎，因为这个佛的那些法众都是贤圣之人嘛，哎，所以能够被佛称为善男子的那个就很不得了了，你知道？因为我们世间人都不善，在某些方面不善，不是某些，是很多些，无上法王，法王就是法中之王，啊，那就是指佛啦，啊，那菩萨是法王子，啊，法王的儿子，法王子，是真实语，就是说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你们一定要相信。佛不打妄语，就这样子啊。如如所说，这个如所如说，第一个如是依照的意思，第一个如是依照，第二个如是真如，就是依照真如来说，依照他所证的真如境界来说法，所以呢，不狂不妄，不狂就是不会骗人。不妄就是不会错，不虚妄不会错，不骗人也不会有错误，所以你们一定要安心的相信佛所说的话，不要怀疑。那你意思就是说，我刚讲的，你虽然不懂啊，但是不是说佛说错了，你懂吗？佛说不小心这个讲错话了，就是又这失的那个。语啊，那个一时的讲错话啊，那佛不会这样子。那非末迦离四种不死搅乱论意，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话跟末迦离就是印度的外道六识。印度有96种外道，那其中有六派啊，那他们的那个教主啊，就称为佛经里面把它称为外道六师啊，外道的六个祖师，那就是所以外道六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六派哲学家，印度古代的六派哲学家啊，那或是修行者。 那他们的这种论说呢，就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弊病跟错误。那最重要就是有四种不死，不死呢，就是永远长生不死。说依照，所以那个不死就是长生了，啊，依照他们的修法去修，你如果依照他的修法去修，你就能够长生不死，哎，这样的。那而那个论义呢，是搅乱的，搅乱什么？搅乱是非的论义啊。所以也就是说，你虽然听不懂佛讲的话，那而且佛讲说无是无非，但是这个佛不是在搅和，你懂吗？哎，无是无非听起来好像在搅和，对不对？哎，那但是佛不是，是那跟那个外道六识的这种四种搅乱、搅和是非的这个论义是不同的，所以你们不要误解，以为佛跟外道相同，如地思维，你们真心的去思维，无忝，忝就是入，无入的入啊，就不无入于哀慕，哀慕什么？哀慕如来正法之心啊。那因为你们喜欢佛法嘛，但是所以不要把佛，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佛法跟外道法搅混了，以为佛所说的跟外道所说，哎，差不多，不是这样，差很多啊。好，那我现在解释这个法王啊。法王就是佛，对不对？那依佛正法，除了佛以外，不能称为法王。那，有附佛法外道，他们的教派里面有很多法王，对，那个是不如法，那是非法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讲的文雅一点，就是见圣。讲的比较更严重一点，以戒律来讲，就是大妄语。因为非佛称佛，对，不是佛而称自己是佛，那么这就是见圣。见圣就是，窃取佛圣位的意思。窃取圣位，或者是大妄语，非正说正，你不是圣人，说你是圣人；你不是法王，说你是法王。那么这个就是大妄语。可是这个有一个来源，我现在讲给你听。那个非圣称圣啊，非圣而称圣，这个不只是。世间或是宗教，中国或是西方都有，非圣称圣。非圣称圣，譬如说以天主教来讲，天主教教皇，the Pope，教皇，那么。他们就是这样演化，演化教廷变那个变成教皇，教皇就是好像是代替这个天主来治理天下，所以他会称为教皇啊。那么，那教皇如果有这个他们的使徒啊，或是神父啊、修女啊，然后有优越的表现的时候呢，所谓优越的表现，就是在他们的教宗。有优越的表现，他就把它封圣，知道吧？哎，封圣，那个英文叫 canonization，canonize，或是那名词叫 canonization，这样的，所以那。 通常都是死掉以后，然后教皇召集枢机主教，然后开会，然后说，哎，他的这成绩够格，业绩很好啊，所以就封他为圣人。所以他如果叫彼得，以后就叫圣彼得，这样的。哎，然后如果是安东尼，就圣安东尼。然后如果他是 Michael 就 Saint Michael 啊，这个字就是 Saint 的缩写， Saint 就是圣。就封圣了以后，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叫 Michael， 那就是 Saint Michael， ST 打一点，这个就是 Saint 的缩写，意思就是圣啊。那所以你看看，教皇可以封圣，可是圣人可以用封的吗？以佛法来讲，圣人是不能用封的，是自己自证的嘛，证来的嘛，果位嘛，是不是？然后不只是西洋有这样封圣，我们中国也有封圣啊。至圣先师就是皇帝封的，孔子啊，那至圣雅圣，这都是皇帝封的。那不要说这至圣雅圣，你要晓得，我们中国说道教有天师，对不对？那你知道天师怎么来的吗？天师是从这个汉明帝永平年间呢，这个这张道陵作乱，招五斗教啊。张道陵土匪嘛，跟后来的皇朝一样啊。然后他就使用那种咒术符箓啊，也就是西洋所说的巫术啊，然后他创了五斗教，然后招兵买马作乱，五斗米教，五斗米，张道陵这个人呢，在东汉明帝年的永平年间呢，那因为水旱灾很多，然后饥民很多，他就起来作乱，然后就招兵买马，而且用巫术、符箓、咒术，然后撒豆成兵。这个看过吗？那个唐代的小说啊，都有讲这个东西啊，然后剪纸马就变成战马了。把那个纸剪一剪，然后一吹就变成战马了，这样的。然后有马也要有兵啊，有兵怎么样呢？就用一堆豆子啊，不管是黄豆红豆啊，然后念念咒，然后一撒就变成兵了啊。然后如果是黄豆就变成穿黄色衣服的兵了，红豆就变成穿红色的衣服的兵了，那要入他的教呢，就要教每个人要教五斗米，所以称为五斗米教。然后后来他失败了，失败，但是他这个巫术还是继续存在，一直都传下去，然后就变成中国的那个这个地下组织黑道啊，所以历代这个作乱乃至于后来的白莲教啊、天地会啊，都是这个东西的演化的传承下来。然后这个地下传承哦，一直传到元朝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就回溯到这个，朱元璋他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他就是明教，他那个教叫明教，不叫五斗米教，叫明教啊，所以他建立了天下以后，就把他的朝代称为明。因为他从明教来的，所以明教是他的根本呢，所以就是明朝了。那话说这个元朝的时候，元顺帝的时候，那个张道陵的后裔子孙啊，有一个 就是张忠演的啊。元顺帝封张忠演为第一代天师，啊，所以道教正式成立。以前都是地下组织，那元朝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吗？他利用宗教来安定宗教，然后封他的教主当天师，所以听命于天朝，所以他就不会作乱了。所以化暗为明，那好掌控，而且他得到这个天朝的荣宠啊，他就很感激啊，所以世世代代就有天师了，一直下来了。所以我们台湾最近也有什么天师那个考试啊，还爬天梯有没有？哎，剑梯啊，哎，那个都是从元朝开始的，才有天师这个名号。那个天师是谁封的？天师是皇帝封的，所以皇帝封圣，你看看，哎，所以凡夫封圣人就这样子，哎，那就是很虚妄啊，是不是啊？乃至于这个元朝皇帝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要来，他以那个这个沙漠地带的这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来统治中原这么高的文化的地方，太复杂，他搞不过，你知道吗？所以他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把它收编了，收编的办法，像很容易作乱的这个地下宗教组织，他就把它化暗为明，就搞定了，对不对？啊，我们大陆话说搞定了啊。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搞定，我们中国很难搞定的一个地方就是西藏，西藏历来都叫吐蕃，对不对？吐蕃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头痛的地方，你也没办法打它，因为太高了，5000、5000、6000、7000、8000公尺，连唐朝这么强盛都要把这个女儿公主给嫁过去跟他合藩呐，对不对？哎，那个是政治结婚呐，对不对？啊，没有办法，因为你没办法打，你一上去就得高山症，对不对？而更何况有很多的藏。那个账务啊，对不对啊？啊，时间停止，哎，然后讲得正起劲啊。那所以元朝皇帝，嚯，这招很厉害，他就封那个前藏的他们的宗教领袖为达赖，然后是第一代法王啊，统治。前藏，班禅统治后藏，啊，然后而且每一代的那个，而且是转世活佛，然后那你要转世的时候，那第一世是元代皇帝，啊，元顺帝也是元顺帝，那个，不是元顺帝之前那个，这个忽必烈他封的，啊，所以这样子就把西藏给搞定了。我封你为王，你世世代代，而且你世世代代可以为王，但是你要向中国称臣纳贡，然后你每一世都转世，当然因为你是出家人，不能够有孩子嘛，有儿子嘛，所以你就转世。转世是什么？用抽签的，啊，这个用金奔巴，这个元朝朝廷做了一个很大的个金瓶啊，然后就由那个这个全权大使啊，每一次如果那个法王过世了以后啊，然后就抱着那个金奔巴，然后拿了个签，然后到西藏去，然后他们不是去找那个灵童吗？各处去找灵童，然后找了5000、6000、7000个，然后就把签放进去，然后由那个钦差大臣就监那个抓阄。所以那个法王是抓就抓出来的，你知道吗？哎，这跟我们到妈祖庙去抽签也差不多啦，对啊。那而且抽出来以后，那就是由那个钦差大臣就认可，然后 往朝廷回报，说抽到哪一个灵童，然后就开始就所谓的坐床，知道吗？哎，坐床就登基了。因为古代没有椅子嘛，没有说是登那个，哎，那个叫那个宝位叫什么？龙椅啊，龙座啊，哈、哦，他就坐床啊，哎，所以那活佛或是法王坐床这样子，但是他那个，哎，那个灵童是怎么找来的？你知道吗？就说这一代的这个。法王快过世之前，他会留下一个遗命，然后跟写下一个东西说，等以后也没有说指定什么时候，然后你们到往西去，譬如说了往西去，然后去寻找，我就会在那里诞生，也没有说往西去几百里，然后在某一村某一落，然后是姓什么的人家。的第几个儿子，不是这样，都没有，哎，就是往西去，可西藏那么大，你往西去到哪里去？对，或是往东或往南这样子，然后就找到就是比较有慧根的，然后看起来这个眉清目秀的啊、哦，然后就找回来呢就抽签，然后抽到的就当法王，可是那就小小年纪就开始当法王，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个他厉害的地方，他从小小就开始培养嘛。对不对？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那当然他能够懂得很多佛法嘛，对不对？当然他的佛法跟我们汉地的佛法是迥然不同，这样的啊，就这样。即使就说以这个政教合一啊，就不合佛教的道理，因为我们释迦如来是舍弃王位，舍弃政治，因为政治是最黑暗的，最斗争的。人类里面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政治，对不对？但是又不能没有政治，是不是？所以应该这么说啊，我这样说是很有点奇怪。所以最烦恼的人就要去搞政治，哎，听懂吗？哎，心最烦恼的人就去搞这个最烦恼的政治，因为相应嘛，因为里面有很多利害冲突、斗争、心机、计谋，对不对？都在里面。所以大吃小，小小吃大啊，扮猪吃老虎都有，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政治啊。那西藏的佛教就是这样子了，政教合一。那这跟我们释迦如来舍王位而出家是完全相反，完全不合这样的。所以以佛法正统的佛法来讲是很不如法的，哎，那。所以你要不然你就要舍俗出家，是不是？我们世间人出家就是舍俗出家，但是他们这个西藏佛法是没有舍俗，他们而且他们以前就是现在不知道了，以前的那个西藏所有的因为那个法王是王嘛，统领政教嘛，所以他的那些大臣比如说这个立法院、行政院、国防部啊，三军总司令嘛，那都是喇嘛在做嘛。对你，而且也唯有你当喇嘛才能做，因为只有喇嘛有受教育的权利。大部分的人民，这一千多年来都文盲80%，所以，当了喇嘛就这个。逢荣华富贵一生，那么所以这是讲到法王了啊、哦。那所以我们这世间有种种的圣人都是凡夫风的啊、哦，乃至于墨家里那这个印度的外道的那些人，那些大师啊，都自称他是一切智人，他是薄伽梵。全都是96种外道，全都那些教主全都自称是薄伽梵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女的，她是锡克教的，自称是无上师，对不对啊？那个是承袭他们的，因为锡克教的他们的那个教主啊也自称是薄伽梵啊， 是一切智人呐、啊，你知道吗？哎，这你们就不知道哈。啊，那一切智人叫薄伽梵。一切智或是一切智人，所以印度的那个婆罗门教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叫做《薄伽梵歌》，知道吗？《巴嘎巴吉达》，这是印度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圣典啊。那他们的那个神呢、啊、就自称是薄伽梵，就是一切智人，世尊，有意思吧？所以一切世人都自己认为是圣人，乃至于与凡丰盛，只有我们佛法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佛法，你光讲道理很容易，啊，你光讲道理很容易，你要把理跟事合在一起，把佛法的事，把世间的事都把它合在一起看，比量而观，那你就知道哦，佛法的殊胜，佛法的真实是什么，乃至于。这一切凡外邪小不破而破，对不对？因为这一部经典是破魔的大乘啊的圣典啊，所以必须要破。所以佛出世是干什么？一切就是破斥一切凡外邪小魔外啊，那个妄若不破，真不得力。妄若不破，真不得力啊！所以我现在出家的弟子啊的辈分是真啊，希望大家都是真的，说搞真的、玩真的、真修的，真行的，真愿的啊！好，所以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学佛法嘛，那就。跟佛学，但是学得很不像，学得很辛苦，但是还是要这样做，否则光是讲些风花雪月，讲些门面话，对众生没有实际利益。因为这经是一回事，理是一回事，等到碰到实际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又是不会判断，所以我就是把它合在一起，让你能够真正的实际，然后得到真正的正知见，能够判断，在唯识学称为检择。唯识学上解释“慧”这个字叫检择明慧，能够检择。才叫做智慧，也就是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对错、真妄，才叫做慧。你有智慧的人不会分别是非善恶、对错，那叫有智慧吗？好，我们今天几号？3月10号，是一个好日子。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等一下，我再介绍一下准提法啊。这个准提法是，如我前面所说的，是我们汉传密教这个， 剩下的这个两大法，哎，其他的都被破坏光了，哎，只有这两个法留下来，就准提法跟慧寂金刚法啊。那这个准提法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第一个，它能够满足你世间的事情，也能够，第二个也能够满足你出世间的事情。世间我们因为还是世人，所以菩萨慈悲嘛。准提是什么？准提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啊。那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嘛，所以大慈悲啊，就满足这个众生世间的要求需求啊。所以你要好好修行，那你必须要有时间，然后身体好等等啊，然后衣食充足。你不能一天到晚为了衣食奔波，你根本没办法修行嘛。然后去上班回来就累得半死，然后要做功课就打瞌睡，对不对？啊，那不做功课嘛，睡一觉起来，那师父就又说，那个断了不算，从头来过，哎，那不是很辛苦嘛？对，但是这个准提法就你修准提法，能够令你这个世间世事这个没有匮乏，然后进而。因为你心安定了，身心安定了，所以堪修佛法，所以能够成就一切佛法。那成就佛法，就可以成就准提三昧，乃至于这个得十八部共法。因为准提菩萨有十八臂，是修十八部共法，佛十八部共法这必修的啊。而这个法，因为是这么高，所以呢，是佛世尊入于准提三昧。初定以后所说的法，然后这个法是过去七句子佛所共说的，所以，起首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七句子，对不对啊？起首皈依苏悉地，苏悉地就是妙成就，哎，妙成就能够令你成就四种悉地，啊，那习增进调啊。习增敬福也可以，就习斋增益、敬爱、调伏这四种大法，四种悉地都可以成就，叫四悉地，啊。那么这个四悉地就是成就世间一切世间的事业，然后最后能够成就十八部共法，这样的，所以是无上殊胜。而我所传的呢，是有汉传的，然后最后是高野山所传的，我们真正唐密正传，啊，那是纯正梵音啊，准备在3月16号在台北灌顶。如果有缘的，哎，那想学的就赶快报名啊！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